您好，我是詹神父。在前面一课里，我们讲了新约和教父们所强调的四种道德模型。同时我们也提到了这些模型可能产生的偏差。从新约和教父们的教诲，可以看出他们对伦理和道德生活的重视。而且我们也发现，教友们应该努力做人，因为如果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更好的生活，世界上的人就不会接受信仰了。前面新约和教父们所提出来的模型都是肯定的一面，所以我们说这是肯定的伦理观。可是另一方面，新约和教父们也强调说，纯粹道德上的努力是很危险的事，因为道德不能代替福音。
神父，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福音才是我们伦理生活的理想呢？
是的。对于这一点，圣保禄宗徒在写给腓立伯人的书信第三章第八节这样说：
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，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为了他，我自愿损失一切，拿一切当废物，为赚得基督。
由圣保禄的这段话，可以看到我们的伦理生活不但有理想、肯定和人要努力的一面，也有否定的一面，就是要放弃旧的，甚至舍弃一切。现在就让我们用下列几点来说明这种否定的伦理观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的论调。在福音里，我们看到耶稣经常向传统的道德观提出挑战。譬如在马尔谷福音和若望福音里面，就常常可以看到耶稣和以色列的道德领袖作对。耶稣说自己是光，他们是黑暗。在若望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，耶稣说：
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，必有生命的光。
在若望福音第三章第十九节说：
审判就在于此，光明来到了世界，世人却爱黑暗甚于光明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。
在马窦福音的山中圣训里，我们也看到耶稣批判当时的伦理观。在第五章里，耶稣好几次说这样的话：你们一向听过，我却对你们说。譬如在第五章第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，耶稣说：
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，不可杀人，谁若杀了人，应该受裁判。我却对你们说，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，就要受裁判。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，就要受议会的裁判。谁若说疯子，就要受火狱的罚。
在同一章，第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三、四十四节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说法。由此可见，耶稣好像否定了许多传统的伦理观。此外，在马尔谷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二十七节，富贵少年的记载里， 可以看到这位年轻人他有许多的道德成就，耶稣也很喜爱他，但是耶稣告诉他这是不够的。在第十章第二十一节，耶稣对富贵少年说，
你还缺少一样，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背着十字架跟随我。
耶稣的要求十分清楚，就是放弃一切，完全依靠天主。由我们所举的这些例子，不难了解耶稣基督所肯定和所否定的是什么了。其次我们要看的是罗马书信，在谈到伦理生活的时候，新约非常强调天主的角色，而不那么强调人的努力。罗马书信就是最清楚的例子，在整部罗马书信里面，正直和正义两个伦理观念一共出现了40次之多。譬如在第一章第17节里说，
因为福音启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义，这正义是源于信德又归于信德，正如经上所载的，一人因信德而生活。
有刚刚听到的圣经，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正义不是人的正义，而是天主的正义。因为天主是正义的，他给我们正义，白白的使我们成为正义的。在第三章23、24节这样说，
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，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，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，成为义人。
我们成为正直的，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劳，而是因为天主的救恩，是天主给了我们他的正义，所以教友生活才可以有正义的果实。第七章第四节说，
所以我的弟兄们，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已经死于法律了，为使你们属于另一位，就是属于由死者中复活的那一位，为叫我们给天主结果实。
在讲了耶稣的论调和罗马书信中否定的伦理观之后，我们要讲的是第三点，善，来自天主的伦理观。在刚刚所举的马尔谷福音第十章富贵少年的例子里面，第十章第十八节，耶稣向少年说，
你为什么称我善？除了天主以外，没有谁是善的。
耶稣说的这句话，说明了人所以能够实践道德，基本上是先由天主那里接受了恩宠。因为正义属于天主，善也是属于天主的。譬如这位少年在道德上的成就，是天主先赐给了他圣神。但是耶稣为门徒们所定立的道德目标是非常崇高的，因此人单单凭自己的努力 没有办法满全耶稣的要求。耶稣基督不但说善是来自天主，他还要我们像天父一样的成全，这是我们要讲的第四点。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48节，耶稣说，
你们应该是成全的，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。
人怎么能和天父一样成全呢？这样的伦理标准，除了耶稣自己外，显然完全超过人的力量范围。所以以人的能力来说，这个标准很不实际，可以说是否定了人的能力。但是在否定的能力的同时，正是肯定天主的道德能力。
神父，您说耶稣基督不但向传统道德挑战，也否定了许多传统的伦理观念。在富贵少年的故事里，耶稣提出了舍弃一切跟随他的要求，他甚至要我们像天父一样的成全。既然这是我们做不到的，他为什么要提出来呢？
不错，只有天主是善，耶稣的道德理想也许是人所不能达到的。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，人人都需要天主的宽恕。另一方面，虽然耶稣的道德理想是人达不到的，可是他的要求也引领他们去发现天主的仁慈，同时帮助我们继续不断地看清楚基督徒的伦理标准，譬如忍耐、无私的爱等等。
神父，这是不是说耶稣基督给我们肯定的道德理想是要我们真的舍弃自己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依靠天主的仁慈不断的努力呢？
是的，在前一课和这一课里，我们探讨了新约和初期教父的伦理观念，发现我们必须同时顾到肯定的伦理观和否定的伦理观。也就是说，一方面我们肯定基督徒做人的态度应该是正直的，愿意跟随耶稣，以信仰作为做人的基础，并以爱为一切德性的中心；另一方面，我们要接受罪的事实，依靠天主的仁慈，意识到正义和圣善是来自天主的。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实践基督的伦理要求，是来自天主的力量，而不只是靠自己的能力。假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能同时注意到这两面，这样我们的伦理生活才能保持平衡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介绍了新约和初期教会的伦理观，这是整个伦理神学历史的基础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伦理神学这一门学问的历史背景和演变。为了方便起见，我们把伦理神学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伦理神学这个观念出现之前的时期。在这部分，我们要扼要地介绍三位教父的伦理思想。第二阶段是中古时代，也就是公元700年到1300年之间，这个阶段是系统神学的形成期。虽然伦理神学还没有诞生，可是神学已经出现了， 第三个阶段是人文主义时代。在公元1300年到1800年之间，这是伦理神学和伦理神学课本的形成时期。第四个阶段是现代，就是公元1800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间。这是传统伦理神学盛行的时期，也是新式伦理神学萌芽的时代。
神父，在伦理神学这个观念之前，教父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开始讲论伦理呢？
在教父时代，教父们并没有整套的伦理神学著作。最早的教会文献，譬如《宗徒语录》，仍然和新约的著作，特别是和书信十分相似。最早的伦理著作，主要是为了帮助信友们在非基督徒的环境中善度基督化的生活，所以著作里往往会专门讲论一些具体的问题。
譬如哪一类的问题呢？
比方说，可不可以制造其他宗教所用的物品？可不可以看戏？因为当时的戏剧和外教的崇拜行为有关系。还有服兵役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拒绝朝拜皇帝？在有教难的时候应该逃难呢，还是应该殉道呢？如果在教难的时候，因为软弱的缘故，被教的教友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和教会和好呢？等等的问题。今天我们也生活在非基督信仰的社会里，我们很容易了解当时教会的情况。虽然现代人会碰到其他的问题，可是也有类似的困难。刚刚我说，在第一阶段里要介绍三位教父的伦理思想。在这一堂课的最后几分钟，先介绍第一位教父，他就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孟。教父克莱孟，他是第一位开始从事一点伦理神学系统化工作的人。他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教外的哲学和道德观的积极贡献，以及超性启示和道德观之间的内在关系。
神父，克莱孟讨论的问题对我们现代基督徒来说有怎么样的启示呢？
其实克莱孟讨论的问题也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，尤其是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传教区，譬如中国。如果我们重视天主借着文化中的智慧赏赐给中国人的种种恩典，并在信仰的光照下加以融合，一定能使更多的本国人认识天主和他的教会。